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是这门课所要教授给你的重点。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布道法，有关于人人都会传福音的第三课。我们在第一课纠正了这些对做见证的错误的观念，也提出正确的做见证的目的、功能和内容。在第二课里面，我们举出了至少有12个例子，就是做个人见证的啊这个很好的范例。现在我们要特别提出来，就是做见证的这些要诀要点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做见证不同于讲道，不是在讲解福音的真理，所以不必引用圣经或神学的知识。做见证的内容重点就是你这一个人是如何接受耶稣的救恩，这样的一个经验和过程，只要很诚实而且很自然的讲出来，这就是一篇好的见证了。那底下我一些建议啊，让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见证啊。首先第一个，请你把做见证你的见证内容写出一篇的文稿，把它写出来。那这篇见证的文稿，我建议分三个重点，涵盖三大重点。第一个就是信主以前你的生命及生活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第二重点就是你为什么要信主及信主的经过的过程，就是动机和信主的过程。第三个重点就是信主以后你的生命及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很简单，就是这三大段啊，内容就是这三大点啊，不需要再有其他的了。好，怎么样来写这个见证的稿，我现在有几个注意的事项。首先第一个，见证的讲稿不需要太长啊，大概你自己衡量看看，10分钟到15分钟可以把这个讲稿讲完啊，所以你试试看那个长度。讲稿太长，那就容易造成结构呢会松散，是吧？你就天马行空啊，谈到这个题外话去了，那混乱了你的见证的焦点，偏离见证的主题，而且讲得太长，那听众呢，他的注意力呢就不能集中啊，就容易分散，就产生疲倦乏味的反效果，太长不好。第二，做见证的内容的重点就是把你为什么要信主及如何信主以及信主以后的生命生活的改变啊，这个重点就放在这里，应该具体而清楚的多加说明啊。那这边我要说明一下，我们有三段啊。第一段是讲你过去还没有信主的光景，是吧？如何糟糕，如何败坏啊？哎，但是你不要把你过去呢那些作奸犯科啊，或讲的这些生动哦活现的哈、啊，我是如何杀人的哈、啊，刀举起来又是怎么杀哈、啊，杀几刀啊，又怎么样怎么样？我是如何呢逃狱的啊，从监狱里面逃出来，那那是教人犯罪嘛，是吧？你就说我无恶不作，我也曾经杀人，我曾经被关和曾经逃狱。这样的简单说明一下就好了，不要描写的那个细节啊，听得大家都毛骨悚然，是吧？啊、哦，所以你要分别轻重。那你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我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信主，以及怎么来信的，还有信了以后有什么改变，这才是重点啊！所以请记得这一个。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点，说见证的内容应当自然真实，而且具体条理清晰分明，用意就是在传扬基督救恩的好消息，不要掺杂其他毫无相关的话题，以免造成喧宾夺主的反效果啊！这很清楚了。
自然步道法有引导你我善用最自然的沟通方式来作为分享福音的最佳形式。在这里不只要传授你技巧，还要告诉你怎样分享福音比较好。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
第四，做见证的目的不是在解释福音真理，而是要简明扼要的说明得救的过程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引用大量的圣经经文或神学的知识。我们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一个点。第五，不落入八股说教的俗套，引起对方的厌烦，不要使用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属灵的术语，叫人不知所云。有没有听到有些基督徒真的是啊，这个属灵的术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以马内利，耶和华以勒，连他自己都不懂。如果不懂他的意义，那根本都没有用处，是不是啊？所以你能不能用白话说出来，不要用那个术语，而且尽量避免啊，因为我们不需要引用圣经的这一些东西嘛，是吧？你尽量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这些说法啊，让大家听清楚。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八股，不要说教啊，以免呢引起对方的很觉得很厌烦。你看又来了，又来了，是吧？你很诚实，把自己的啊经过说出来就可以。好，第六，你用词尽量简洁易懂，不要陈腔滥调，而且避免咬文嚼字，言过其实，不要虚假浮夸，高抬自己，更不要恶意批评或论断定罪。你就说出你的信仰的好在什么地方，不要批评别人。你看你看你看，你书读到哪里去了，什么教不好信，去信这种教，不如回家去睡觉。哎，想想你自己，你愿不愿意人家批评你这样子的？不愿意嘛，是不是？你把你好的说出来嘛，不要说人家不好嘛。不怕比较，一比较那就知道了。我举一个例子啦，你就懂了。哇，有你有一个这个啊好朋友啊，一个太太，她有一天呢、啊、跟你炫耀，你看看我买了这一串呢、啊、珍珠，哇，非常的好啊！你看这是顶级的珍珠，我花100块买的呀。那你很内行一看，哎呦，那叫做鱼目混珠。那是人造的，是假的，不是真的珍珠。那你要怎么告诉他？你真是没头没脑，笨！这个不到10块钱，你花100块去买，还洋洋得意，你被骗了，你都不知道。你说他会接受你这个批评吗？是不是？你就一句话都不吭，你就把你的那一串珍珠拿出来，他你就告诉我也有一串珍珠哎，给你比比看。哎呦，一比的结果，哈哈，哎，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他一看呢、啊，自己怎么是这个珠呢、啊？就是假的嘛？你看你给他的这一串呢、啊，才是真的嘛？他就觉得很惭愧了，他就知道他错了。你说是不是？如果你批评他，他被骗了，已经受了伤害一次，你又批评他，二度伤害。 所以你不要做这种事情。将心比心，你也不愿人家批评你的生活习惯啊，你的宗教信仰，你说是不是？只要好的一拿出来，坏的呢，不好的呢，一看没得比呀、啊，他就知道了。好啊，请记得这一个啊，一定记得这一个。如果以后你有机会再继续跟他谈福音的时候，绝对不要攻击别人，不要批评别人啊，你只要把真的好的拿出来，他就知道了啊。好，所以请记得这个，一定不要批评，不要论断。好，第七，你就说明过去啊曾经犯罪堕落的经验或不良的习性的这些嗜好的时候呢，应当适可而止。刚才我们也提示了一下啊，不要夸大或者是过度描述那些细节，以免造成对方的反感和负面的观感。但也不要刻意去掩饰、扭曲、造假或避重就轻，失去对方的信任。你说是不是？很诚实的说出来就好，适可而止啊！希望你有智慧去处理。第八，你要使用正面积极的表达的方式，彰显基督救恩的大能与神的慈爱美善的这一面。见证的文稿的用词尽量使用简洁易懂的白话，内容力求自然真实啊。你是要传扬基督的救恩，不是要高抬自己啊，所以千万不要与人争辩、吵架、恶意批评或论断定罪。前面的一句话我们也好像类似的谈过了哈，所以这里是非常重要，你就要把耶稣基督信仰积极正面啊、良善美善的那一面啊，能够把它见证出来，那这就够了啊。
自然布道法不是要寻找一招走遍天下的万灵丹，自然布道法乃是要透过神创造你我的特质，善用生命的感力与热力来分享福音的美丽。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到了目前哈，你一定能够明白说啊，如何把你的见证呢，把它写出来，变成一个见证的文稿，对不对啊？那现在继续我们来看呢，怎么样有效的使用你这个做见证的这一篇呢讲稿啊？首先就是你要反复背诵练习，是吧？把它写出来啊，然后把它记牢啊，就是该怎么来讲。那写草稿一写完了以后，你就反复的朗读，或者把它录音试听，再三斟酌修改，对吧？你可以把它拿出来讲稿，一个字不漏的这样来读，但是尽量让它顺畅，多几次啊，那你就很流畅，而且容易记住。那最好呢能够把它录音录下来听听看，看看你讲的呢口齿清晰不清晰，这一句这个词用这样的恰当不恰当，再三的斟酌修改，一直到最后你很满意为止啊。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先试试看。我也建议你呢去找一个基督徒朋友当你的听众，你就把你的见证呢说给他听啊，请他听了我以后提出改进的意见，让你做参考，你就再三的修改，再三的复习，一直到见证的内容很自然顺畅，言之有物，生动感人，有说服力。如此反复练习，直到能够熟记见证的内容为止啊，这是很好的方法，对吧？找一个听众提出对你的这个评论啊，让你能够修改。好，接着下去你就随时把握住机会，要很勇敢的抓住机会向人做见证，然后逐渐累积这个做见证的经验，就会越来越老练， 以至于最后得心应手，就不会再声色怯场了，是吧？啊，这是非常好的，就是你开始要去用了，实战了，啊，那多几次，那你就熟能生巧了。好，第三，做见证的态度要非常的诚恳，充满热情，语气要温和，一定避免与人争辩吵架。哎呀，我接受我这一门自然步道法培训的这些教牧同工啊，啊，好几千人，他们的问题林林种种，很常见的就是去跟人家吵架。有一次一位同工说啊，哎呀，我这个有一天呢，我早上十点就到他家去，我都不通知他，不让他知道，就堵在门口，他就跑不掉。然后我去呢，就跟他谈到，他就跟我在那边争辩，我就不让他谈到晚上八点。哎呦，我的天哪，怎么有那么多话呢？早上十点到晚上八点，将近十二个钟头，有那么多的话好谈。他还说呢，我这痛骂他一顿，啊，他有没有信？他不信，所以我很生气，我就骂他。他又说，呼，那一天我谈的呢，讲的很痛快。哎呀，我听完了，开玩笑跟他说，你讲话讲的很快，对方的心很痛，所以叫做痛快。你谈到传福音是好事，怎么会去跟人家吵架呢？传福音怎么是用一个去骂人的呢？那这是失去了一个基督徒当有的那个态度嘛，那个见证嘛。啊，你以为把人家痛骂一顿他就能够信主？不是，让人信主是神的话，圣灵的工作。所以传福音是好事，很愉快平和的，哎，去谈话啊。你谈完了也失去这个朋友啊，这个朋友说下一次不要再来了，对吧？这不是去骂人的嘛，这怎么是传福音呢？对不对啊？所以各位，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你要赶快改进啊，千万不可。好，请牢牢记住我的话啊，传福音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啊，欢喜快乐。他纵使不信，哎，跟他一起做朋友嘛，记得吧，放长线钓大鱼嘛，对不对？有一天他突然想起你的话来了嘛，啊，那他就会回转过来了嘛，就有机会信主，请记得这一个了。好，第四个，我们做见证的时候要好好控制时间呐。所以为什么要你写这个文稿不要太长哈，要15分钟左右吧，啊，够了啊，够了，你讲了哈，让对方有机会回应你的见证，是吧？不要哇啦哇啦哇啦一直讲。好，现在我又要再说明了，我们出去传福音啊，做见证啊，啊，都是像这个啊，连环炮疲劳轰炸，没有让对方呢就喘息啦，回应啦，安静啊，稍微停下来思考的这个机会，啪啪啪啪，哦，给他很大的压力啊，他就呆呆的这么一天，其实他都没有把你的话听进去，你到最后才说，哎，你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啊，其实他什么话都没有听进去，因为哇啦哇啦哇啦啊，疲劳轰炸，这是很错误的一个啊谈到的方式，但是确实很多人经常都是这么做的啊，那你时间要控制的合宜。跟他谈到做见证个把个钟头可以了啊，留着下一次再来，请记得啊，这是一个过程啊，不是一次你把他谈完就解决了，对吧？放长线钓大鱼，让他好好思考，下一次再谈。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啊，你学了这个再也不要瞎猫碰死耗子，对不对？你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啊，他都一直都你都可以看到他左右邻居，你家里面的人等等等等，这一些他跑不掉的啊，所以你要放长线钓大鱼哈，适可而止，各把个钟头，没经常有这样的机会，他也不会觉得有压力啊，那也是很自然，所以到最后啊，他很有可能就愿意来相信了哈。好，第五个，你的见证要随时修订补充。 那补充哪一个点？第一点，你以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已经就是固定的了，已经成为过去啊，那个你就不变了，对吧？那要修订改变的就是什么？就是第三点，生命改变，生活改变的这一点啊。前面两点，过去的你的光景，再来怎么样信主的，这都是不变嘛，对吧？会改变的需要修补更新的就是第三点啊。有的人呢、信主十年二十年，他都在讲刚信主的那一刻的转变，那就好像这信主了以后几十年呢、乏善可陈，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把最新的这个啊生命的改变这么见证呢、都加添进去，经常有修订啊，让你这个啊见证就不会是很陈腔滥调，都是很古老的故事了啊。这个请注意。第六，如果能够配合慕道朋友的背景问题与需要而选用合适的见证内容，效果会更好。可能呢刚才我说的嘛，就是后面的生活生命的改变经常更新，对不对？你碰到某一些人，你就用某一个生命改变的这个来跟他讲啊。碰到另外的不同的背景的人，你又用另外的你生命的改变、生活改变的这个来跟他讲。但是前面的两段啊，过去的啊光景，还有怎么样信主，这当然是不变的啦啊。所以这里就是随机应变啊。所以也就是说，第三点，你的内容可能有好几套，对不对啊？你可以交叉的应用，看看最切合的是什么啊。比如说你碰到一个太太邻居啊，他有孩子，在管教孩子上面呢有困难，正好你的这个见证的这个生命改变里面，就是你如何来管教你的儿女嘛，过去你都是打骂的嘛，对不对？现在你就用这个来针对着他的需要啊、他一听了就把你的话听进去，因为这是他的问题所在啊，他没有办法来管教他的孩子。现在你正好有这一方面，因信主的缘故，你管教孩子的态度方法都改变了，而且变得很有果效，你把孩子带到教会去了，他们信主了，你看，就针对着他。如果你针对的是做生意失败的，你用管教孩子来说，他觉得这个是你的需要，不是我的需要啊，这样理解吗？啊，所以随机应变啊，好，这是很重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选用合适的这个生命改变的、生活改变的这一方面的见证内容，那效果会更好。啊，第七，你要实地的向慕道的朋友做见证了以后呢，你就自我检讨，不断改进，是吧？你把这个啊讲的不好的地方啊，或者是他的反应如何啊，给你做一个参考，然后你累积很多经验以后，你就怎么样都知道怎么样来处理你的见证，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好不好啊？好，以上我们所说的就是啊有关于来撰写这个见证的文稿的这些方法，和怎么样来熟练，怎么样来应用啊，对各位来说应该都是非常的重要。那我建议你啊，听完了这一个就付诸实际的行动，你就花时间去写，照我建议你那一个的就写下来，练习看看15分钟以内可以把你的见证说完啊，然后请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啦、传道人或朋友啦，来帮你的忙啊，修订一下，照这个去做。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这样做，否则的话又是理论，你还是不会，同意吧？啊，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做，所以才能够学到真正的啊这一些的啊教导啊，对你很有帮助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做见证就是很有感动力的一个工具。听清楚。它是福音预备工作不可缺少的一环，重点是在福音预备工作。好，听清楚了，如果对方有兴趣啊、你这个见证太好了，引起他的兴趣，而且你也有能力继续的进入第三阶 讲解这个福音的内容，当然就义不容辞咯，你就把握住机会咯，就进入传讲福音真理的这个核心的阶段呢、啊，就是第三阶段了 啊。最后呢，你有可能带领他决志信主，对或不对？哎，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进入第三阶段，那请记得啦，你已经完成你该做的工作了。那传福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团队合作的一个工作，好像接力赛一样，你跑完了这一棒，那把棒子交给下一棒，你就可以请教会里面看看谁他能够进入第三阶来讲解福音的真理，你就请他一起来跟你合作，把福音介绍给对方啊。请记得啦，我再一次强调，传福音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行动，是不是？所以你想想看，到现在为止，至少有80%的弟兄姐妹信徒都会使用个人得救的见证来传福音，同意不同意？我想你一定会同意。好，到现在你已经完成了第二阶，那要特别恭喜你咯、哦、你就是那100%的其中一个，不仅如此，你又是那80%里面的其中一个会用做见证来传福音。那一般来说，有人会问，什么时候可以向他做见证？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可以嘛，他愿意听的时候就可以嘛，啊，不是说这个第一次碰到了朋友你就不需要跟他做见证，不是的，你自己一定有那个敏感度，所以一直建议你，你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对象。你说碰到一个陌生人，不晓得他这个到了某一个程度，他以前有没有人对他做福音的预备工作，是不是成熟到一个程度能听你的见证，你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认识的朋友，你长期跟他在一起啊，关心他，一步一步来，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见证。所以答案是什么？任何的时间都可以做见证，是不是啊？那你可以进入第三阶，把握机会，他愿意听就进入第三阶，没有就是做福音预备工作，你的工作就完毕了啊。所以现在已经把这个都交代清楚，盼望你能够善用你的见证，能够引起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对福音好奇有兴趣，也觉得有需要，想要继续多明白多认识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就可以继续的带领他，然后呢，最后是你自己或者请别人来对他解明福音真理，那可能就有机会带领他信主了，对不对？啊，愿上帝祝福各位。